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舍己，背十字架，跟从主。马太福音16:24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要跟从主耶稣？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跟从他，但是他们跟从主的目的各有不同。有许多人是为了求主医治他们肉身的疾病，赶走附在身上的污鬼，有的是为了吃饼得饱。门徒中间有人指望主耶稣一旦登基作王，他们便在左右围城共掌皇权。但是主耶稣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是好牧人，要带领他的羊跟从他，他为羊舍命流血，为了使羊得生命，他领他的羊也走十字架的路，为的是使他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来，不是为了使我们今生的生活温饱，身体健康，这不是他的目的。原来，那位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跟从主耶稣需要认识他，不然跟了一半就会有许多人退去，不再与主同行。主耶稣曾问那12个门徒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要呼召一般认识他的人，信他，爱他，跟从他，至终他们要进荣耀里去，成为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
为什么要舍己？己就是我们天然的魂生命。如果我们蒙圣灵的光照，真实的认识我们的己堕落到何等可怕的境况，你就会恨恶他，并舍弃他。本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当始祖犯罪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人的天性里就注入了邪恶魔鬼的毒，最基本的特点是骄傲、悖逆和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一切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我们蒙光照后，开始认识的只是外面显露出来的种种罪行。当我们悔改认罪，靠主宝血洗净后，我们的罪孽得以赦免，良心得到平安。从今以后，渴慕不再犯罪，一心遵照神的旨意行。然而，不久就会发现，在我这个己的生命中，有一个罪性，包藏着各种肉体的情欲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。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邪情私欲外，还有更隐藏的骄傲、自夸、张狂、虚伪、诡诈、自欺、自爱、自怜、自以为是、不能自约、叛逆、任意妄为、心不圣洁、偷窃神的荣耀、自私自利等等。我们若不舍弃这个败坏、堕落、时常抗拒圣灵的己，如何能跟随全然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谦卑、温柔、满有慈爱怜悯的主呢？
舍己背十字架艰难痛苦吗？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舍己背十字架，对己来说是定了死刑，可是却成为我们的释放和自由。我们若不肯舍己，不肯背十字架，那么这个旧人就要成为我们一个无法卸下的重担。爱我们的主曾满怀怜悯地对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很多年前，我很热心地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但那时我认为主是一位严厉的主人，主让我背负他的轭，我就顺从地让主将轭放在我这个不习惯负轭的小牛颈项上。我把主想象成赶牛耕田的农夫，在我身后拿着竹鞭吆喝着走，我若不好好走，他手中的竹鞭就会打下来。当我正在埋头朝前走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在我的旁边又有一只大牛温和地与我同负着一个轭，耐心柔和地与我一起朝前走。我向旁边一看，啊，不禁使我大吃一惊。我发觉在我旁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恩主耶稣自己。我说，主，你怎么也来负轭？我不再感到委屈受苦，我的心充满了感激喜乐，因为有主同负一轭，难怪我的轭变得轻省容易了。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，因为有主同在，有主引领，我们里面那个不和谐悖逆的因素除去了，我们得以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我们享受的是何等的安息。另一面，主耶稣在人间时一生行走在父神旨意中，十架窄路上忍受罪人顶撞羞辱鞭打，在克西马尼园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他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咒诅的十字架上，被公义审判的神离弃。这一切是何等痛苦，但一面有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，另一面知道他复活之后，父神必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，使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主的忠仆使徒保罗跟随羔羊，也喝主的苦杯，受主的死境。他说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为了遵行主旨，他又多次下监牢，多次被鞭打、棍打、石头打。但一方面，主给他够用的恩典；另一方面，主又借苦难促进他生命成熟。更宝贵的是，这些至赞至轻的苦楚，将来要化成他的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数十年前，一位圣徒因主下监，他女儿极其伤痛，废寝忘食，流泪祷告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很高很高顶天的十字架，十架一边站着他父亲，另一边是一顶光辉无比的冠冕。只听见他父亲对他说，你不要难过，我是为了冠冕啊。几天后，他果然殉道了。这晴天霹雳使他的妻子五内俱焚，悲痛欲绝。 感谢赐各样安慰慈爱的主。一天，主柔声地对他说，不在乎活得长，只在乎活得好。神的话消除了他的悲痛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一般得胜者，他们依靠主，万事都能行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死。
舍己背十架，跟从主的典范和榜样。首先，大卫预表基督，基督一生的路是十字架的路，因此在旧约人物中，大卫是最好的典型，他的一生也是旧约圣经记载最详细的。大卫从小敬畏神，所以神要精心安排十字架，以纯洁和炼净他，使他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因此，我们也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，让神来造就我们。大卫天然生命最强之点，最需要对付的就是骄傲。从小看着大卫长大的大哥说他，我知道你的骄傲。为了炼净大卫，神在环境上首先兴起扫罗，在大卫杀死万万的凯歌声中，他不得不开始逃亡。扫罗追杀他，甚至迫他逃亡国外。大卫十多年之久，历尽卑微、羞辱、艰难、困苦、流离失所，但神一直借这些化妆的不幸，借十架、借火的试炼，破碎他的骄傲。在此，他不自爱自怜，甘愿弃绝、舍去自己，以致虽有两次冤家狭路相逢，大卫都能尊主为大，敬畏神，不肯伸手伤害神的受膏者。甚至当扫罗战死沙场时，他非但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撕裂衣服，悲哀哭号进食，为扫罗和约拿丹做了一首哀歌，何其美丽和无己的心灵。大卫天然生命的又一个特点是好色，在乌利亚妻子的事上犯了极严重的罪，虽然主因他的痛悔认罪赦免了他，但轻慢不得公义圣洁的神又借他儿子押沙龙、亚多尼亚以及示梅等人对付、管教、熬炼他，以致他到后来在这点上也蒙了拯救。
教会历史中，神兴起许多见证人，其中生活在17世纪法国的盖恩夫人是非常突出的一位。她从童年起就爱神，神就先后借着她婆婆、使女、儿子、丈夫，甚至教会的领袖来做她的十字架，逼迫她致死她的己生命，使她达到失去自己、完全被基督占有的地步。盖恩夫人的见证可以参阅余承华译的《馨香的末药》。
得胜的关键和诀窍，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就得不到洁净，达不到生命成熟。但谁肯、谁能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呢？凭自己是不行的。秘诀和关键在于住在主里面，不断支取恩典和能力。这就是大卫所说的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当神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时候，他做了一首赞美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、我的山寨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神、我的磐石、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换言之，神是他生命的泉源，是他一切的一切。诗篇共150篇，其中大卫的诗篇占了一大半。他和神的交通何等亲密，不断支取恩典， 使他失去自己，达到生命成熟的地步。要背十架，必须住在主里面。要住在主里面，又必须背十架，这两者缺一不可，如同一只鹰的两只翅膀。如今新约时代，我们有新生命，有圣灵内住，是我们生命的泉源。我们的旧人、邪情私欲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神自己做的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。我们就是靠主坚定不移地站立在这个地位上，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使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，在今生和永世里彰显神的荣耀。
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主的心肠，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名，愿对主忠诚，宣扬主生命，胜过作君王，随同志
爱神的人怎样对待损失？盖恩夫人是一位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的人，生活在300多年前的一个法国贵族家庭。他的一生是布满十字架的一生，也是不断散发基督馨香之气的一生。他所达到的属灵高度，在教会历史上是稀有的。他晚年时在狱中，遵照一位属灵指导者的吩咐，写下他的自传，即《盖恩夫人全传》，原意只是为着帮助他本人，并没有出版问世的打算。然而，由于神主宰的手，使这本全传得以奇妙地保存下来。神借着他，帮助造就了无数倾心爱主、被神重用的忠仆。盖恩夫人是背十字架忠心跟随主的突出典范。馨香的墨药是从全传结义出来的略传，以下是从盖恩夫人全传中结义出来的片段，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全心爱主的人怎样对待损失，很值得我们浅读效法。那时他还不满20岁，一个人往往是在遭受损失，包括财务、名利、健康等等时，才显出他的心究竟是爱世界还是爱神。哦，求天父赐恩怜悯我们。
我的心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的神，不愿他有丝毫的不喜悦。为了叫他喜悦，我什么代价都肯出。我的丈夫遭受了物质上特别重大的损失，这事给我带来了许多十字架。对这些损失，我实在毫不惋惜。痛惜的是，除我以外的全家人，特别是我的婆婆，痛苦到无法得安慰。于是全家人的痛惜、愁苦以致怒气都集中地朝我一个人身上发泄。婆婆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损失祷告，这却是我万万办不到的。哦，我亲爱的主啊，为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
我绝不会向你求祭，我绝不能让地上的尘埃来玷污我向你真挚的爱。为了爱你，与你同在，我愿拒绝你以外的一切，我愿将我的心完全献给你，只要你喜悦，我甘心情愿恳求你让我变为赤贫。这次重大损失之后，其他的损失又一次次接着袭来，我身上的十字架就越发加重了。再加上我因虚荣心尚未根除而产生的内心的忧伤，终于使我病倒了，并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，以致医生都已绝望。神父也说我就要死了，且把我看作是圣人，把我的死说成是圣人的死。而我自己呢，我知道我极其败坏，我绝不敢把自己看作是圣人。这位虔诚的神父是并不认识我的败坏的。对于死，我毫不在意，处之漠然。全家人却感到死在一步步的逼近，他们又关切又甚惧怕，在一片悲痛的景象中为我做好了离世的一切准备工作，值守到深夜。特别是我丈夫，当他看到一切都已绝望时，谁也不能安慰他。然而很快，我的病却奇迹般的好转了。经过这次病危，给我带来的益处很多。一个是在剧痛之中操练了忍耐，一个是使我进一步看清了世界的虚空，再一个是使我更脱离自己，并给我增添了新的受苦的勇气。总之，神的爱在我里面所产生的力量比以前更大了，使我越发渴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讨他的喜悦。此后有6个月，我一直有低烧，这时大家以为我活不长了，迟早总是要死去的。其实当时我还不满20岁。哦，我的神，原来你接我去的时间还远远没有来到，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有谁能识透呢？原来你要大大的怜悯我，好叫我有份于你的计。在对穷人的爱心上，主使我非常热切。穷人的苦衷和心酸在我里面感觉的那么细嫩，似乎是息息相通的。我是非常乐意供给他们一切的需用，每次看到缺乏时，总要自责太富裕。我尽量节衣缩食，苦待自己，厚待他们，选我餐桌上最好的送给他们，使我邻近的穷人个个都得着足够的帮助。还有的穷人甚至远道前来得到帮助，使我在当地成了神丰富恩典的出口。主啊，这些东西原不是我的，而是你的，我只是你的管家而已，我应当按照你的心意分送出去。我尽量找人代我分送，为的是不让人知道是我，否则在我觉得施舍时，不是舍己，反而增强了己。有的人不好意思接受，所以我在送的时候就好像是还债似的，不让人觉得不好意思。另外，我也教导那些喜欢涂脂抹粉、游手好闲的姑娘，要她们亲手做工，吃自己的饭，使她们都有正当的工作，不致被引诱走上邪路。我常常访贫问苦，安慰她们，替她们铺床，有时还自己制作膏药，替她们敷伤，甚至还负责安葬他们中间去世的亲人。私下里，我也在经济上扶助小商贩和小工匠的店铺。感谢主，他使我有一颗敞开的心，向着穷人开放。感谢主，他借着我这管家所分送的东西，在当时当地是没有人赶得上的。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我的世界，我的己，犹如一炷香，它什么时候被点着，被焚烧，化为灰烬，什么时候才能发出香气，达到宝座，蒙神悦纳？相反，没有己的销毁，就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。